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聚集的时间，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亲自来使用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明天就是 Memorial Day 啊，这周正好是一个长周末。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呢，会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比如说全家一起出行，比如说安排一些特别的活动，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现在就正在旅途之中，因为科技的便利，可以通过网上的方式来接入今天的敬拜，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我想从去年1月份开始疫情之后，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了一段非常压抑的时间。最近慢慢随着疫苗推广接种，随着州里面整个国家的政策慢慢的放开，社会慢慢恢复到更加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的生活在经历1年多跌宕起伏之后，慢慢开始回到正轨。比如说下周开始，我们就可以选择回到教堂现场参加崇拜。比如说，在这个夏天啊，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家庭旅行度假的计划，可以说整个的生活的节奏慢慢得到了恢复。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和我一样啊，这1年多以前疫情的开始，让我们生活的很多节奏都已经被打乱了。我还记得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神学院的学习可以说进入了尾声，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毕业。不过因为疫情突然的爆发，很快这个教室内的聚集就被禁止啊，一切的课程都转移到了网上。当还没有适应这种网上学习的节奏的时候啊，就已经匆匆的被毕业了啊，毕业典礼都没有能够正常的举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因为这些严重的疫情，让我们很多的生活的节奏被打乱，逼着自己不得不接受许多的改变。我想，这样生活节奏一种打乱，很多时候会是对我们产生很多的影响。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啊，这样的一种节奏的被打乱，会让我们有一些机会去思考啊，在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中，究竟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啊，最近很多人会安排一些旅行的计划，是因为我们觉得旅行对整个家庭的凝聚，对于我们去享受一段很好的时光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疫情的影响啊，这些啊，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我会格外去想念啊，进行这样的活动。对我个人来说啊，1年多以前啊，这个毕业典礼的取消，一直让我心中有些遗憾啊。这个按照常理理所当然应该发生的毕业典礼，就这样化成了泡影。4年的生活好像缺少一些什么东西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所以2周以前，我和胡红就有机会回到神学院参加学校为我们补办的一个毕业典礼。虽然因为疫情仍然还有很多的限制啊，算是一个非常精简的毕业典礼。不过这简单的仪式仍然会让我们觉得说啊，毕业典礼让我们去弥补了一些遗憾。走入毕业典礼的会场，会让我们发现，原来1年多以来，我们对参加这样一个毕业典礼有个很深的渴望。我想，这很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渴望？我想对于我来说，1年多以来，还有一个另外很深的渴望，就是和弟兄姐妹一起在教堂里面一起来敬拜。可能很多人都跟我有类似一种想法，因为我们很怀念大家聚在一起，甚至是聚会结束之后，大家简短的一些闲聊的机会。我想在这里说，疫情对我们来说，虽然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和困扰，但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深的去看到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渴望身体健康，渴望家庭团圆，我们也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渴望享受一些假期啊。比如说现在啊，更多是还有一种渴望是渴望和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想今天所要讲的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呢，我的总结就是，这是一段关于渴望的经文。 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中渴望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价值，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我们应当有合乎我们信仰的渴望，更要学习操练我们的渴望。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从四点来分享如何从信仰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渴望。那么来分享的第一点呢，是内心与渴望的关联，就是说人的内心和人的渴望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我们会说，一个人的内心会影响一个人的渴望。如果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开头啊，就是这里所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约翰所讲的关于来自于神的一个命令，让我们不要去爱这个世界。我想这里我先对爱做一点点解释啊。我们所处的文化中呢，常常会认为爱就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情绪啊，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我们印象中爱情就是轰轰烈烈、死去活来。我想虽然爱并不排除一些强烈的情感，但是爱并不仅仅是情感，也包含着关于认同、关于委身的意思，也是一种渴望。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就会委身于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渴望和他们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工作，我会愿意投入我们的精力，渴望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甚至到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还不想退休，我们想再多干几年，因为我们很享受这个时间，我们很渴望能够继续这份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个爱好啊，我们喜欢打球，我们喜欢这种运动，我们就会渴望参与其中，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啊，去有这样的一种运动的机会。所以这段经文中提到的爱，其实就包含着很多关于认同、渴望这样的含义。如果我们仅仅看15节，这是前半句的经文，我们会觉得好像约翰给人了不小的压力啊。我们说，为什么约翰给这么一个命令，让我们觉得好像说啊有这样多的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命令呢，并非是孤立于其他的经文。我们上周刚刚讲过约翰一书2章12到14节，其中约翰最强调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认识神的群体，作为教会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那这里呢，我就把14节的后半节和15节刚才提到这半节经文放在一起，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说，对约翰来说啊，这个内心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渴望的。对约翰来说，一个人是谁会决定他看重什么、渴望什么。所以这里说，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于约翰来说，这些收信的会众，他们都是教会的一员，他们的心已经被福音更新，他们以的罪借着神的道得到了赦免，借着耶稣所做的得到了赦免，他们认识了神的爱。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不应当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他们体会了神的爱，所以他们要去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而非是再继续以前的模式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约翰来说，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一个回应是相关的，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渴望也是相关的。对于约翰来说，内心会影响一个人的渴望。另外呢，接下来我们会分享另一点，就是说渴望也会反映一个人的内心。经文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在约翰说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又加上一句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一个人爱世界啊，一个人爱世界，那么就体现出来他并不爱神。所以说，一个人的渴望可以反映出他内心的情况，看到一个人去追求什么，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看重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一个人的内心和渴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一个人的内心会影响他的渴望，一个人的渴望也会反映他的内心。那么我想这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常常见到一种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人， 就是这些财迷心窍的人啊，很多人可能都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呢会一心渴望去赚钱，所以说他们的心会影响他们的渴望。另外一方面呢，哎，他们会常常把发财挂在嘴边。啊，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人啊，常常是把他的渴望放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他的内心必定是看重钱财。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说内心与渴望之间密切的关联。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陷入一种扭曲的渴望，陷入到这样一种模式之中，陷入到一种执念中的时候，有多么的可怕。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听过一些例子说，有些人因为财迷心窍，甚至被别人所骗啊，本来是想占一点便宜，结果呢，哎，反而自己金钱上得到损失。有些人呢，为情所困，寻死觅活，因为陷入这样一种情感中的执念，他们就在很多的生活中都受到了影响。而约翰所讲的呢，也跟这些有些关联。他也提到说，渴望背后，是有很多影响的力量。不过，约翰所讲的经文中呢，也涉及到了更深的层面。约翰告诉我们，渴望背后有很多深层的力量，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第15节的经文，其中说到，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里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标题我写的是渴望会争夺人的心。为什么这么讲？是说人心的地方是有限的，人心的大小是有限的。在约翰看来，爱神和爱世界这两者是无法在人心里面共存的。人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当一些东西占据了我们心的时候，另外一些东西就难以进来。所以，约翰他来讲说，对世界的渴望会尝试夺取神在人心里面的位置。我想，如果是信主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就是虽然我们信主有了一段时间，但是常常很多事情会尝试去侵占我们心里面对于神的这样一种这种尊崇的位置，让我们去远离神。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就会被一些欲望所控制，我们会陷入软弱。可以说，对世界的渴望会争夺人心，尝试去抢占神应有的位置。那么之后，在16节的经文中，约翰又继续解释了渴望背后的力量。约翰说，渴望会体现一个人身处哪个阵营，到底是属于神的阵营，还是敌对神的阵营。所以经文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上的事和世界相关的渴望，是来源于世界的，是属于与神敌对的阵营，而非属于神的一方。渴望本身，对于约翰来说，就可以体现出这些内容。所以约翰通过这些经文，在帮助我们去理解，渴望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想这些经文可能很多人都希望我做一些解释，说这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词呢，究竟是指什么样的意思？其实对于这些词的理解呢，这个解经家们也有很多的探讨，不同的解经家甚至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观点。其中造成这个情况的很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所使用这些表达在其他的圣经经文中，并没有足够多的一些参照帮助我们去理解，而约翰呢，他也没有太多去解释这些词汇究竟的他所想表达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不过想在这里已经有足够多的线索帮助我们去理解约翰最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呢，我想可以去解释一些具体的词汇。帮助我们去理解情欲这是一个出现过2次的一个词汇，这个词呢指的是不好的欲望但是呢，可能我们字面上很容易去理解说，哎，这里讲到情欲是不是去指代一些跟性有关的欲望？哎，其实指的呢并不是只是跟性有关的一些欲望，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一些理解的偏差啊，其他的一些中文的译本啊就没有把这里翻译为情欲啊，比如说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成了欲望，新译本呢翻译为了私欲，所以指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啊不好的欲望，是一个啊与神并啊与神无关的一个欲望。而其他的一些词汇，比如说肉体，指的是还没有被神所掌管的啊，人仍然受罪所影响的那一部分。而眼目呢，指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人的眼睛，更指的是说眼睛是一个人内心的体现啊。我们有一个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哎，跟这个是有一些接近的。而另外呢，啊，关于今生的骄傲，指的是那些啊，指的是啊，倚靠那些并不可靠的世界上的财物、地位，甚至生活方式啊，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立场，是啊，人的一种骄傲，是脱离神，希望啊自己去管理一切啊，甚至认为说自己就足以满足一切的需求。所以，如果做一个总结，这些词里约翰所列举的是要想强调，这些是罪人自我中心的体现。是违抗神掌管的一个体现啊，这些都是并非来自于神，来自于违逆神的一个力量，也就是约翰所讲的世界啊。这里世界可能并不是说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是不好的，而是讲啊，这是一个违逆神的力量。所以对约翰来说，不同的渴望背后总是代表着很多这样深层次的力量。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我们去想一想，就会发现说，我们要常常和各种各样的渴望来打交道。哎，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如果说到这个渴望背后的力量，我想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这个广告营销了。我们知道，对美国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超级碗。超级碗这个活动，这个中场休息时候那个广告啊，是很多人都会去关注的啊。一方面呢，那个广告会很有创意；另外呢，这个作为一个超级碗中场休息时候的广告，广告费每秒都是很贵的。哎，这个价格其实就体现了啊这个广告的价值，哎，体现了它的意义。所以，对于这使用这样一个广告。那么各个商家都会尝试用最吸引人的方式去营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创意的一些广告。哎，这就当然不只是这样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时段的广告，其他比如说我们去看电视节目啊，甚至说我们去看 YouTube 会跳出一些广告，这些都是在不断的来吸引我们去尝试去啊引发我们的一些渴望。我们如果去逛 Outlet。我们就会看到，哎，店门口都会有很大的写着 sale 这样的一个标志，哎，这就是去影响我们，尝试去使用我们内心这种啊想要占便宜、想要去买折扣商品的一样欲望。而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很有特点的啊这个维密的走秀啊，很多人可能都会知道，这就是去瞄准这些女性、男性的一种啊深层次的欲望。甚至是跟性有关的一个欲望，所以其实啊，广告商是非常理解这样渴望背后的力量，所以他们都会非常啊，用很特别的一些方法，很有吸引力的方法，瞄准人心里面的渴望，尝试去改变人的心，影响人的行动。最为重要的就是，他希望人们去购买他的商品。所以可以看到，这就是渴望。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一些存在。我们现在其实生活中啊，商品的概念拓宽了很多，所以并不仅仅是这些广告中涉及的有形的商品，其实很多无形的商品仍然是需要啊，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营销的概念。比如说现在很多时候都会提一个词叫平台啊，比如说我们会啊用手机的话啊，比如说手机比如说我用的是苹果的手机，有些人用的是安卓的手机，其实很多的商家就会去尝试去影响人们的这样一种啊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希望去吸引人们有一个对平台的一种啊这种粘合度，希望你会去常常使用他们的平台， 委身于他们的平台，这样就会因为应用商店给这些平台的这种开发者带来很多的营收。另外呢，包括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流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品的概念。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说需要购买商品，流量就代表着很多广告的收入，不管是这种抖音刷抖音的视频，很多人可能一看看2、3个小时，这些就是在吸引我们的内心，也给这些商家带来很多的收入，甚至是隐性的收入。可以说，很多方面都会尝试在影响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更加去渴望某些事情。这不仅仅是对商家带来很多利益，也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模式。如果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同的渴望来争夺我们内心的一个世界，通过影响人的渴望，这些商家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利益、名声、财富、权力。我想，真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现在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几个月之前。我父母就去在北京去看这种房产的销售，售楼的导购就向他们推销房子，甚至向他们贩卖焦虑。那些导购就对我父母说，哎呀，这个房子你真的要赶快下手，不买就没有了。你现在就付一个定金，如果你现在不付定金，这个房子就会被别人买走。那我父母就会受到这样一种营销的影响。他们就付上定金，甚至去准备筹款，就要买这个房子。后来也是在我的劝说之下，才让他们去慢慢有一些理性的思考，重新去审视这件事情。另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之前去年半年前很热的关于美国的大选的事情，在这种政治的竞争之中，美国的两党两个派别都把对方塑造成一种甚至是反人类的形象。民主党说共和党是反人类，共和党说民主党是反人类，他们都尝试用这种叙事的方式来影响人心，瞄准人的渴望。一种是渴望，我们会渴望说，在某一个党派执政之下，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稳定，更加适应我们个人的理念。另外，我们也是渴望提升我们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意识形态战争之中的英雄，而大选就是。正是通过这样的营销帮助我们不是帮助我们，是影响我们的内心。可以说，这些都是体现出这种生活中不断影响我们内心的一些例子。这种瞄准人类内心渴望的竞争，可以说无处不在。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讲一个小故事。这是我看来的一个故事有一位作家名叫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一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故事是大概这样说的，大家可以听一下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说一天早上，有一条上了年纪的鱼一条老鱼和两条小鱼迎面相遇。他们都在水里游，迎面相遇。于是这条老鱼呢，就跟这两条小鱼打招呼，他说："早上好啊，小伙子们，今天水的感觉怎么样啊？"打完招呼呢，两个就错身而过。这两条小鱼呢，游出去很久以后，其中一条就忽然问另外一条说："哥们儿，到底什么是水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说，对于鱼来说，他们并不太清楚究竟什么是水。我想这是一个很引人深思的故事。对于这两条小鱼来说，水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就好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去察觉。可能当对孩子来说，甚至他们会很少会发问说究竟什么是空气？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再习以为常的东西。这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直在那里就存在。但是，我想这样一个小故事帮助我们去理解的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却在我们不自知的时候 就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一切，甚至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再说一遍，很多事情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却在我们并不自我感觉到知道的时候，就影响我们身边的一切，也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和价值的判断。我想这就是这个小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刚才我们已经举了一些关于广告营销的例子，我们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很多时候社会中的声音就会影响我们价值观，有非常深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所想。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一切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所体现。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是关于身体的健康。对于身体的健康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不同的理解会在不同的方式上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有些人会认为说，影响一个人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饮食。现在有很多这种养生的节目啊，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会关注。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什么会让我身体健康呢？那我就是啊，好好去吃饭，甚至按着一些特定的食谱去吃饭。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啊，有些是科学的，有些是不科学。比如说有些公众号会说，这个吃什么最健康？吃土豆最健康。天天吃土豆，土豆泥、煮土豆、蒸土豆、土豆丝，最健康的就是吃土豆，其他都可以不吃啊。当然这可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但是的确饮食影响人的健康，会让人去调整自己的食谱。对另外人来说，会认为说睡眠影响健康，那么会按时准时睡觉，甚至说是啊九点睡觉，五点起床，早睡早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概念和观念。另外一些人会觉得说，锻炼是最为影响健康的，那么会特定每周拿出每天拿出一段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专心去锻炼。另外一些人会觉得说，心情最为影响健康啊，心情不好那更容易生病，甚至很多人会说心情不好是癌症最大的一个原因。那么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所更认同的一些理解，也从而影响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不过可以告诉我们说关于身体健康这些事情，就可以体现出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也有不同的概念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书籍、电视广告、文化，各种各样的这种理念，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认识。不同人之间可能会有很多区别，但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这些观点究竟从何而来？我的这些渴望，我的这些认识，究竟它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刚刚就提过说，渴望在争夺人的心，渴望也体现我们所处的阵营。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固然身体健康很重要，但是同样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灵性健康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说，是否有某些事情已经过多的占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开始去忽视我们灵性健康的重要。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把我们最主要的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是否有某些事情已经过多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去忽视我们的灵性的健康？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花时间思考如何吃的健康，如何通过锻炼可以健康，但是却很少思考如何通过学习、读经、灵修，让我们有灵性的健康。这就体现出了我们的内心，体现出了我们的渴望已经开始被我们身边的文化影响了。其实这只是一些例子，帮助理解渴望背后的力量。我也并不是说身体健康并不重要，但是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该把神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用这段经文来勉励基督徒。 各种尝试影响我们内心渴望的力量，会让我们的价值观发生影响，甚至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让我们的内心就发生变化。约翰向我们点出了这些事情背后的力量，告诉我们这些渴望尝试夺取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去加以提防，不要让世界把我们和从神的关系中拉走。我们需要留意世界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去提醒自己，我们内心是否有对神真正的渴望，我们是否真正的爱神。而接下来约翰就提到了说，这两种渴望，对神的渴望和对世界的渴望，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其中一种是必将消逝的渴望，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违逆神的世界被罪所玷污的欲望并没有办法存到永远。而在约翰的概念中，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光明已经到来，黑暗已经退去，撒旦的力量已经被击溃，而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被更新，反对神的力量都将灭亡，那这世界所带来的种种被扭曲的渴望都将会消失。所以世界所和世界所关联的渴望是必将消失的。而约翰所对比的另外一种渴望，就是永远长存的渴望。约翰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对神的爱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渴望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因为神存到永远，这样与神的关系，我们渴望和神在一起的心可以存到永远。我想约翰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好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渴望的价值，就是时间。中国有句古话说，日久见人心，时间久了自然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同样对于约翰来说，时间久了就能显出渴望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择去投资时间精力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做投资啊，买股票或者买一些基金啊，做一些这样甚至房产的投资，我们都会知道说，如果这件事情有收益，我们会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投资在上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有一些事情它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当然不会选择在上面投资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金钱放在上面。如果明知一件事情是骗局再把钱放在里面，那肯定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们都会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的能量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而约翰告诉我们的是，只有和神相关的这样一种渴望才能存到永远，所以我们不应当被世界的渴望所俘虏，任由它来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应当把对神的渴望放在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让我们的心不被世界俘虏呢？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问题。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所处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的渴望，我们的行动都会被这些我们身处那些甚至我们没有太多意识到的东西所影响。我们的一切好像无法摆脱这样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既然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很多的声音都在影响着我们，那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去离开这样的影响呢？我想可能在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无法完全杜绝这样的影响，不过的确有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去减少它的影响。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是，神所创造的人类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并非是仅仅会被外界影响，我们并不是仅仅是被动的，我们同样可以因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甚至说是我们个人的习惯，我们的做法，这些都会去影响改变我们的心。我想刚才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是关于身体健康，其中我也提到说很多人认为说锻炼会 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人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里我就再一次继续来使用这个锻炼的例子啊，来解释说为什么我在这里标题说不断的操练啊，不断操练的渴望。其实锻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如果想一个人开始锻炼是很难的，因为最开始呢，我们都会懒惰，也不太身体不太习惯这样一种锻炼的一种这种做法。但是呢，一旦我们开始一段时间比如说开始锻炼一个星期，那么会慢慢去适应身体，去适应这样一种节奏，甚至我们会慢慢的爱上锻炼。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讲法是说，当一个人把一种事情坚持做一个月的时候，他就会慢慢形成一种习惯，你会慢慢去适应，慢慢去喜欢。那么锻炼就是这样一种例子，当我们不断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去喜欢上锻炼，也会去身体去适应这种节奏。其实人的渴望呢，也是可以在这样的不断操练中去被更新的。当我们去不断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内心。而今天所讲的经文呢，其实也就体现出了这种不断操练的一种事情是可以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或者说我们的渴望是在一件事情中可以得到改变和不断去坚固的。在经文的第十五节中这样说，他说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当他这样去讲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在世界和神之间做选择，选择我们是否去爱神，是否去爱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位曾经救赎我们、恢复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并维系和我们之间关系的父，也可以去选择那些曾经捆绑我们、俘虏我们的世界。这个选择是一直存在在那里的。我们可以去做出一个选择，我们究竟是爱神还是爱世界。我想这不是一个堕落并没有被恩典所更新的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能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选择去爱神而不去爱世界。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也并非是说仅仅单单的去感受这种来自于圣灵的一种情绪上的影响。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神所创造的人类是很神奇的。一方面，这些感受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同样我们的行动也会影响我们的感受。所以这也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有一种属灵的操练，就是通过这样不断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去操练我们的品格。所以约翰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不断选择去爱神而不去爱世界。另外在第十七节的经文中，约翰也告诉我们，爱也是在不断的行动之中得以去体现的。在经文中是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告诉我们，爱并非只是感受，爱也需要行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并没有说爱神是永远长存的，约翰讲的是说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人是通过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常常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是通过行动上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来不断去塑造我们的品格。所以可以说，在约翰看来，我们的爱或者说我们的渴望是可以去操练并且应该去操练的。爱是通过不断的选择、不断的行动得以去不断的去加深，我们的渴望也是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被塑造。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强调说，我们需要有日常的读经、祷告、灵修，这是帮助我们更深去理解神的爱，也更好的去爱神。 不仅仅是去爱我们的神，更是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会去强调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去操练这样的爱。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去发现那些让我们去远离神的声音，并且去对抗这样的声音。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生活中不断去操练，不断的选择，不断的行动。我们在世界和神之间不断的去选择神，在行动中不断的去选择遵行神的旨意，通过这样的行动来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其实我这个人啊，其实是一个相对软弱的人。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多时候并没有很好的操练的人，所以我想这节经文也在提醒我说，应该有一个更为规律的生活。更为规律的操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这些不断去重复去做的小事，也来影响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共勉，让我们去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摆上一点点的努力，慢慢去建立一些习惯，也让我们更好的去爱神，更好的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另外，我在这里。啊，为什么说跟大家共勉，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很容易被干扰，甚至容易被世界所俘虏。今天所讲经文中也体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世界中这些我们甚至常常意识不到的力量，会尝试去影响我们，捆绑我们。那么，对抗这样一种世界的力量，它所采用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起作为教会，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帮助，彼此勉励，一起来操练。所以在这里勉励大家，我们把彼此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也放在我们共同的操练之中，也让我们通过每个人私下的一些个人的读经、祷告、灵修，包括我们在团体中的崇拜，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之间的。这些交通，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神的爱，也去操练我们内心的渴望。希望今天这样的一种经文的分享，也帮助我们更深去理解我们该如何对抗这个世界，如何作为神的群体，一起去操练我们内心的渴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常常会被世界的声音所俘虏，恳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工作，也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工作，帮助我们更深被你的爱吸引，也更愿意、更能够、更渴望常常去爱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